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，那么我们讲到杀生的第四条戒，不妄语戒。那么不妄语它的过失呢，是属于口业的过失。那么它的基本定义呢，就是心口相违，言不称实，欺诳他人。从这条戒的动机来说呢，它的目的就是要欺骗他人。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，简单的说就是心口相违，他的内心所想的跟口中所说的是相违背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讲出一个公案来加以说明它的内涵。我在世的时候在毗舍离国，有一次啊，有七天都没有下雨。那在古时候的农业社会啊，你一日七天没有下雨啊，这个农作物就糟糕了，所以大家非常的紧张，不知道这个雨什么时候开始下。那么这个时候毗舍离国这个目犍连尊者刚好在那个地方教化弟子，那么弟子们知道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的，那么这个弟子们就派了代表啊，去请示目犍连尊者，请他用神通看一看我们毗舍离国什么时候就可以下雨了。那目犍连尊者他入定了以后观察，他就说大家不要紧张，再过七天一定会下雨的。那么大家弟子们这个信徒们听了以后就很欢喜啊，七天也不是很长嘛，就回去了，就等待七天后的下雨。结果到了七天的时候还是没有下雨，那么弟子们就惊险了，说目犍连尊者打妄语。那么这件事情就告到佛陀那个地方去了，佛陀就说你把目犍连尊者请过来。佛陀说你当初说七天会下雨啊，你是用什么内心来说呢？尊者说我是用真实的心情说的。佛陀说那这个是不换。佛陀说啊，其实目犍连尊者入定的时候啊，他在禅定当中是看到了一片乌云飘过来，那么是后来这个阿修罗王啊一生气啊，把这个乌云又拨走了，所以这个因缘产生变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心口相违，不是说他讲的话跟实际情况不符合就是妄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可能判断错误，但是他内心所想的已经实际表达出来了，虽然所表达的内涵跟实际有差距，但是这个不能讲妄语，那是因为他的判断错误，判断错误不表示他是打妄语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即使他判断正确，刚好被他猜到，但是他心口相违也算妄语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对妄语的定义啊要了解啊。那么这个妄语有轻重的差别，我们看这个重大的妄语啊。若未证四果，妄言以证；未得四禅，妄言以得；未悟道，妄言以悟。即言天来、龙来、鬼神来等，惑人之法，虚而不实，狂惑世人，迷道妄语。那么这当中讲出有四种的情况。第一个呢，你没有证果，你说你是证果，在证果当然是一个圣人啊。你没有得到禅定啊，你说得到禅定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那么你没有开悟，没有明心见性啊，说是明心见性。或者你说啊，你在刚刚在练大悲咒的时候，念佛的时候，有天人来跟你礼拜啊，有龙类的众生，有这个鬼神来跟你礼拜恭敬赞叹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这个过人法，这个大妄也就是过人之法。你所先说的情况是超越一般凡夫的法则，因为凡夫不可能有所谓的正果、禅定、开悟，还有这个天神来礼拜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呢， 这个大妄语的重点就是，你所先说的法是一个过人之法，超越凡夫之法，而且是虚而不实的，根本没有这回事情。你说是有，那么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狂惑世人，你要借这个机会来提高你的知名度，或者因为这样得到利养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妄语的。大妄语为什么在律宗呢佛陀治得这么重？因为他的过失呢是以凡滥胜，你本来是一个凡夫的相貌，你装成是一个圣人的相貌，那么使令众生对凡夫跟圣人的差别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地方等于是间接的破坏正法眼障，你把整个佛教的次序搞乱。因为佛教里面有凡夫，有禅定，有圣人，它有一定的十法界的次第，那么你以凡滥圣讲出我是文殊菩萨的示现，我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，你就把整个佛陀所安立的十法界的凡圣差别的次序全部打乱，那么众生就分不出来，说哦，你是一个圣人，怎么有这个行为呢？跟经典不符。那么大家对三宝的信心开始动摇，啊，严重的破坏众生的善根。啊，所以这个大妄语的过失的重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他是圣人示现，他只有在一个情况才会说，就是临命终的时候。就是是文殊菩萨的示现，普贤菩萨的示现，他一定是任务完成以后即将要入涅槃的时候他才会先说，如果他先说以后没有入涅槃，那个就是大妄语。啊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定方式了。 好，我们看第二的小妄语。小妄语有四种：一妄言，二其余，三两舌，四恶口。好，妄言就是心口相违，欺诳他人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过的啊，内心所想的跟嘴巴所说的内涵呢，啊，是相违背的，而目的是欺诳他人。啊，第二个其余，世俗扶持增长放逸，这个一般的文人啊，写作的人啊，很容易犯到这个毛病啊。写出一些靡靡之音啊，轻浮的言辞，使令一个人啊忘失正念，增长放逸，都是属于歧义。过去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讲到一个公案，说有一个读书人很有才华，很有才华，但是他一生考功名都没考上，考了三次都没考上，他觉得这个上天是不公平的，他就去寺庙住。他问老和尚说，啊，为什么我这样的才华呢却考不上功名？老和尚就细细地问他的一生的过程。老和尚说，啊，他说你写这个靡靡之音，你那么有才华，但是你经常写一些诗词啊，来给人家产生这种放逸的这种念头啊。他说你这样子就足够折损你的阴德了。他说你不但今生没有光明，你来生还是上恶道。后来这个文人很害怕，就自成忏悔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其意就是说，别人看到你所说的话，看到你的文章以后，会忘失正念，增长放逸的，这个都算其意。他今天为什么会放逸？因为他看到你的文章，你是导火线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哈。第三个，两舌，离间两头，勾起是非。啊，这离间两头就是你向甲方说乙方说，向乙方说，向此说彼，向彼说此，向乙方说啊，某甲对你怎么怎么的，啊，那么再向甲方说某乙对你怎么怎么的，那么你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双方的是非，引起双方的斗争，这个就是两舌。这个两舌啊，在五戒是治得比较轻的，它属于中品罪，但是在菩萨戒它是判作重罪，特别是说是重啊，就是所以我们居士啊去护持三宝， 你去三护持三宝，你是目的是要修功德啊。所以僧团的是非啊，你最好是不要涉入，因为你讲魔甲法师的坏话告诉魔乙法师，魔乙法师像这样子，到最后破和合身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居士的罪就很重了，就说是重过了，说比丘尼，还有这个沙弥尼的过失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尽量啊到一个团体啊，我们做完功德，那么低调的离开就好，不要去牵扯到是非最好。啊，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，但是我们受了五戒，不要去碰触这个因缘。啊，第四个恶口，骂力咒诅令他不堪。这个骂力呢，就是以这个非常暴恶的言辞来呵责对方。咒诅呢，就是用不吉祥的言辞来威胁对方，那么你的目的呢，是要使令他感到难过不堪。这个恶口啊，会使令一个人的自尊心丧失啊，就自暴自弃了。在律中呢，佛陀讲一个恶口的公案啊，给大家做参考。他说在这个杰出的时候啊，刚开始有人类的时候啊，这个畜生是会讲话的。有一个农夫，他养了一只牛叫独角牛，他的角只有一个，但这个牛虽然独角啊，但是他非常有力量，而且工作非常的勤勉，所以这个农夫呢也就非常喜欢这个牛，给他好的饮食，很好的卧具。有一天这个牛就跟主人说啊，说主人啊，你对我平常这么好，我很想报答你，所以你怎么报答我呢？他说隔壁村庄啊有在做这个斗牛的比赛，就是呢两只牛双方啊绑个绳子，看哪一根牛把对方拉过去。他说我从小就很有力量，我去参加我肯定得冠军啊，就把这个赏金送给你。那么这个主人一看，哎，真的这个牛果然是很有力量了，就带着这个独角牛去参加了。参加的时候按规矩啊，每一个主人都要介绍他自己的牛的特色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主人介绍独角牛的时候，说我这个牛工作勤勉，又有力量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呢，是它只有一个角，大家就哄堂大笑。那么讲完以后一比赛啊，一比赛就输掉了。输掉以后啊，这个赏金没有得到啊，这报名费又失掉了。那么这个主人牵着牛啊，在回程路上，两个人就感到非常的失望。这主人就说啊，都是你，你好端端的叫我去比赛，你看你得不到赏金，害我失掉了这个金钱。这个牛啊，很委屈的说啊，主人啊，你实在不能怪我，我本来准备好要为你卖命的，但是你在介绍我的时候，你就介绍我的优点，你说不，我这个一生当中，我这一只脚这是我的缺点，你把它讲出来我都没有信心了。所有比赛打仗是打士气的，我没有士气怎么跟你打仗呢？那怎么办呢？明天再比一次啊！再比一次的时候啊，你介绍我的时候，这个独角牛这个脚就不要讲，讲其他优点就好。那么这个主人就知道了。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啊，哎，我这只牛又是努力又有力量，那么他这个缺点就没有讲，第二天果然得冠军了。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所有的众生都应该用鼓励的方式啊，他才能增上。骂力的方式，一个人被骂久了以后，不管你教育子女也好，你的老板骂员工也，一个人骂久了他就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就是疲了，就很严重了。我自己研究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，我自己这几年的心得，我发觉西方人啊，他们的文化是重法的，情理法倒是法是第一，他重法治，所以西方人在沟通的时候，他们只要讲出原则，他们就会遵守，权利义务分配好了就会去做，他们重法。你看西方人他要制定一条法令，上车要系上安全带。美国人在制定这个法律之前呢，每一个人抗议，他绝对不让你这个法令通过， 他说圣母说这件事为你好，我不要你担心，我不要你为我好。所有人都要反对，但是只要这个法令通过了，到第二天早上法令公布了，所有人上车带上安全带。西方人这个情理法，他的感情呢、是法可以摄受，他的法就代表他的感情。东方文化不可以，东方人是比较重视情感跟理性，要用礼仪来疏导这个情感。所以中国的文化，你这个法令不合理，没人要遵守。所以我们看了、西方人他们事情可以讨论，中国人不能讨论。西方人他们很多事情讨论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，回去以后大家忘得一干二净，来的时候继续工作。中国人你跟老板讨论，不要说争得面红耳赤，只要有点意见不符，会议结束，这个问题刚刚开始，你第二天起来跟老板说，老板啊，昨天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再讲这句话。老板说，你这个人怎么没有胸量，我早就忘掉了。第二天开始照样拐弯抹角的整理。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，你看中国文化，你去看看中国的格言联璧，你会觉得为什么中国人讲话都是婉转拐弯抹角的，其实它是针对中国人的心态案例的。中国人讲话不习惯用直接的，美国人讲话他绝对是直接的。美国人你跟他做生意只要十分钟 OK， 我们之间谁负什么权利，谁得到什么权利，什么义务分配清楚 OK。 中国人谈生意至少要一个小时，前面的45分钟呢培养感情，讲一些跟这个生意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但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你没有前面45分钟全方便了、你后面5分钟就不能谈成啊。所以这个在中国文化当中啊，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语言很重要。我过去在佛学院有一个文书啊，他这个人动作很努力啊，但是他打字经常打错，我也很困扰。那如果说我一开始就骂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打字打错，他一定说那么你自己打。所以我就把他叫过来说，我说你这个人做事实在是没话讲，工作很努力，每一个人都称赞你的好处，但是很多人反映说有一个小缺点小瑕疵，就是错了几个字，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是有人反映了我就反映给你。他说这没关系，我一定改。所以说呢，在中国文化当中，人跟人之间沟通啊，避免那个直接的对立。你看你这个教育真理也是这样，你骂他骂久了他到不了无所谓嘛，你讲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当然属下有错子女有错一定要责罚，这个事情没有错，不能包容不能纵容，但是重点你要达到效果，不是发泄你的情绪而已。一个小孩子从小就被你骂到没有自尊心了，这个人以后他没有廉耻观念了，这很可怕啊。所以这个骂力咒诅啊，令他难堪，这位要拼了，因为你达不到效果，重点是你达不到效果啊，而且造成双方的对立啊，那么彼此间的鸿沟建立以后，你讲什么话他都不听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哈。好，我们看丙二的纪言成患。那么道望仪有9条应缘成就根本戒，第一个呢，对境是人啊，除了淫戒以外啊，除了淫戒以外，杀盗妄他一定要针对人才放根本啊。第二个，你心中知道是人。第三个，境虚，你所说的境界是希望不死的啊，你说是你正果啦，说你真的成就禅定啦，你看到天人啦等等啊。第四个，自知尽虚啊，你自己也知道是尽虚。那么第五，有欺狂他人之心啊。第六，说过人话啊，说这个正果禅定开悟等等。第七，自言己正，你必须是讲你自己正的才算是根本。如果你说哎，我是护正果了，这样子换到中品而已啊，你要说你自己。 第八，言寥寥，你要讲得很清楚分明。比如说你一个人站着，旁边三个人坐着，你告诉对方说啊，那个站着那个人是真的出国了，啊，那只有你一个人站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子呢不算犯根本，因为言不寥寥，它是用暗示的言辞，暗示的言辞是不能犯根本。虽然只有你一个人站，但是这个也算是言不寥寥，啊，一定要说是我证过的才算。第九，前人临结啊，对方临结就犯到根本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，就是说过人法如果是心境皆虚，内心没有这种功德，你说出来也是希望的，内心也是希望的，那犯根本。如果你真实有功德，诸位要知道，在历上说你自己有得到禅定，有得到这种功德，你都不能讲。如果心境皆实，也犯到中品，所以过人法是不能讲的啊，不能讲的。看小妄语，小妄语即六言成犯，第一个对境是人，第二个人想，第三个唯想说啊，违背心中的转想，第四个你知道是唯想说，第五个你讲得很清楚是你自己，第六前人理解，这个就犯啊。那么因为他不是讲过人法了，就犯到中品啊。我们看丙三的犯戒轻重，我们看大妄语的轻重。第一个，向人说正果乃至罗刹来到我所比临解，啊，你对象是人，你讲的是过人法，而且对方理解了，这个是上品不可悔罪。我们看中品的，向天人龙类的鬼神的说正果等比临解，因为你的对象是天人或者是鬼神啊，所以这个是中品。向人说正果等而言不了了，前人未临解，那么你讲的是暗示的，没有明显的说你自己得到这个果位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前人还是有一点点疑惑，所以中品。向龙痴者说，这个鱼是多疑的，龙痴者说啊，因为这个龙子跟鱼痴的众生呢，他不能了解你话中的意思。比如说你跟小孩子说，这个鱼痴的小孩子啊，那么他不能明白你话中的意思啊，或者他根本听不到声音的，这样子呢是犯中品，因为他对方不理解。像不理解的畜生说，或者花心一言而未言，都是下品。啊，这个大妄语啊，我们要说明一下啊。我们有时候打佛七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在打佛七的时候，把自己看到这些特殊的相状为人现说，特别是在大众现说，他的理由是说呢，这样子能够提高大家对三宝的信心。但事实上这样是不对的。你看那个小止观啊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境界功德，绝对不能先说。你一先说，你下一次像在做的时候，那功德就失掉了，你自己失掉了。你好不容易培养一种极尽的功德，好的功德，你一说出来，这个功德就失掉了。佛法是这样，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，佛法是但得根本，不愁之末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你重点不在于你看到什么东西，重点是你心跟佛号的相应。所以你先说这种特殊的感应型情况，只有让人家对外境更加的注意。你有这种好的意境是什么？是因为你专心念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一时的因缘，路旁的小花嘛。过去这个南天老和尚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南天老和尚是那个圣严老法师的师父。他呢有一次主持佛趣宴，很多的。因为古时候都是那古时候的居士跟现在，古时候人都很用功啊，啊，他打佛七一掌下来都很多感应，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。你讲一段他的感应，他讲一段感应。南天岛上过来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见鬼了！”啊，呵斥他们，这个是善知识。因为你修行的时候，你心里已经向外攀岩了，就不对了嘛。 你忘了你的根本是佛号吗？你好好的念佛，这些差别的影像那增加信心可以，但是你要悄悄的走过去，你一直注意这个外境，你忘了你佛号的根本，你就容易琢磨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，所有的功德记得，我们佛法只讲道理，我们把修行的次第告诉你，第一步怎么做，第二步怎么做，第三步怎么做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讲个人的修行经验，不能讲，那是个人的事情，这个讲出来一定是对自己损害很大，除非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意境出现的，你不知道这个是好是坏，你要请教善知识，私下跟善知识请教，这个可以，不能公开宣说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啊。好，我们看小妄语，妄言其意两舌恶口，言了了前程临劫是中品啊，若言不了了前程未理解啊，下品啊。他这个地方啊，是偏重在对方是不是理解，来判定是不是放到根本啊。我们看丙四的情况哈，那么向人说正果等法相啊，你跟他讲说佛法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有很多的位次，但是你没有说你自己正德，这个是不犯的。一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的事啊，你要说其他的事，结果一时的错乱，说错了，不是故意的，这个不犯。戏笑说啊，你是开玩笑的，当然这个开玩笑是说啊，对方也知道你在开玩笑的啊。那么虽然不犯重罪，但是也犯到中品的轻罪，因为呢，这样违背了言说的仪轨，狂乱坏心啊，也是不犯啊。这个妄语戒啊，有一条是可以开眼的，我们也说明一下啊。这个是在菩萨戒开眼的，这个叫做方便妄语。方便妄语就是说呢，你为了要救度有情众生的命难，我如果讲真话，对方就要死掉了，一定要死掉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讲方便妄语，比如说有人要杀他，那你说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你如果讲真话，那对方就死掉了。那我知道啊，你就指出另外一个方向去，然后这样也是心口相违，因为你心中知道是左边，你指的是右边。但是方便妄语的意思就是说，菩萨界的开眼他特别强调，不是救度你的命难了，菩萨为的保护戒定，他可以牺牲生命的，救护你的命难不能讲方便妄语，是救度别人的命难，这个才算的。好，这个是以大悲心 为出发点的。我们看第五条，痴患得失。好，那么犯戒的果报是三途，那么他的遗报呢，多被毁谤。有些人啊，他经常会被毁谤，这件事明明他没有做，但是很奇怪就会被别人说到是他做的，那么这表示他前身有妄语的罪业啊，为他所狂啊。这个人他交朋友啊，就很容易交到这些骗子当朋友，经常被骗啊，这个也是跟前身的妄语罪有关系啊。我们看这个持戒的功德，那么得生人天乃至佛国，那么他的圣报遗报呢有两个，第一个发言慎重，这个人讲话有威德啊。那么第二个言无误失，他讲话不会错乱。我过去有一个信徒啊，他们两个夫妇啊生了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很调皮啊。有一天我在他们前面，我注意看他们之间三个的互动啊，这个小孩子他动来动去啊，他爸爸呵责他，这个小孩子不当一回事，他完全不听了，这个话有讲跟没讲是一样。但他妈妈叫他坐下，他马上坐下，奇怪，他妈妈讲话有力量。后来我私下打听了，我知道了，就他爸爸平常讲话就讲一些啊，随便讲话，就是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，讲一些废话一大堆。你一个人经常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，讲久了以后你的话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威德。他妈妈的个性比较内敛，不讲话，所以一讲话都是有道理的。所以说呢，发言慎重。他讲出的话 别人会产生一种敬重之心。啊，这个口业也是这样子啊。当然你说我们受了五戒以后，我要什么话都讲真话，那我这个人就完蛋了，都没有防护之心了啊。我们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你不讲话，你不讲话可以，你说我这件事情我不想回答，可以，你可以不回答，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隐私，但是我又不想说谎话，你可以拒绝回答啊，或者你可以点到为止的回答，但是你不能讲妄语啊，这个原则大家要知道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五条，不饮酒。那么前面四条戒呢是叫做性戒，因为杀盗淫妄它的体性就是一个过失，即使佛陀没有出世来自戒，你换到杀盗淫妄华而就会有罪业，就会遭感痛苦的果报，不管佛陀自不自戒，所以叫做性戒，它的体性就是一个过失。那么这个饮酒戒呢，它的体性不是过失，酒本身不是过失，但是你喝了酒以后呢，容易引生过失，所以为了保护性戒啊，佛陀加以遮止，它叫做遮戒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解释名义，凡忌酒色酒香酒味，饮之能醉人者，名之为酒。那么什么是酒呢？它有酒的颜色，第一个有酒的香气，第三个酒的味道。其实它的基本定义主要是下面这个，饮之能醉人者，就是它的内涵有酒精成分的，不管是用水果做的，用米做的，用什么东西做的啊，只要是有酒精成分的都叫酒了，它能够醉人。好，我们看丙二的纪元成幻啊，有三条因缘，第一个是酒，就是有酒精成分啊，或者是水果酒，或者是米酒。第二个没有重大的因缘啊，就是你这个病啊没有重大的病啊，有的病啊是很严重，它必须用酒来当作药引啊。第三个饮烟患，只要吞下去就患啊。看丙三的犯戒轻重，凡忌酒色酒香，饮之能醉人者，中品可悔罪啊。这个就是有酒精成分的，你喝下去就是中品可悔罪。凡醉了酒色酒香，饮之不能醉人者啊，这个酒精成分很小很小很小，你再怎么吃都不会醉人啊，或者是你饮了以后没有吞下去，含在口中马上吐出来，下品可悔罪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轻重啊，是用这个酒精的成分来判断的啊。我们看开源情况，池中有酒而误饮啊，那么别人请客，这个菜肴当中有酒，你自己不知道就不坏。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哈，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是不知道，但当你知道了以后你再吃，第二口开始就结罪了，就是你知道是酒的时候你继续吃下去，那么从你知道的以后所吃所吞下去的酒都是结罪了啊。当然这个遮罪是不会破戒了，但是会让你的戒体就有瑕疵啊。以酒煮物以失酒性，这个酒精蒸发掉了，完全没有酒精的成分了啊，不换。病时宜药治不拆，以酒为药引啊，你有重大的疾病，这个疾病已经影响到你的修行，没有酒来做药引的话就治不好了，那么这个是开眼。不过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酒戒的开饮是因为重大的疾病，你不能没有事吃补药，那么用酒来做补药，这个是犯道的，它是有重大疾病为了治病的。好，以酒涂疮，那么这个是用来做消毒用的，你不是来喝的啊，那是不换的啊。这个酒啊，诸位要知道哈，几乎所有的戒啊，遮戒一定有酒戒的，那当然是烧到淫妄是根本戒，那不要讲啊。所以 五戒是所有戒法的根本。你看八关斋戒、沙弥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都有杀盗淫妄酒。那么为什么所有遮戒里面酒唯独佛陀是特别重视？因为你酒喝了以后啊，失掉理性，你平常不敢做的事情你喝了酒你就敢做了，平常不敢说的话你喝了酒你敢说了，那么它会严重的去刺激你前面四条戒的发动。所以佛陀制定了啊，那从义理上来说呢，一切的迷幻药、一切的毒品，只要会丧失理性的，都是在酒的范围当中。啊，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。我们看甲三的节食劝修啊，譬如德贫、善加守护、不令坏事、功德具足、轻忽晃逸、残缺破损、前功尽弃。这是第一段了，再讲一个譬喻哈。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啊，我们有一个德贫啊，我们以前是贫穷人，现在得到一个功德宝瓶啊，心中有一个愿望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淫、不饮酒啊，好好的来守护这个德贫啊，你真的是功德具足。不管你以前活得多痛苦，你好好的把这个五戒的戒体好好的受持啊，你以后受用无穷，今生决定七级辟凶，来生一定是所求如愿，你要去哪里都可以，五戒的戒体的力量就够大了，它就足以让你升天了。如果你不想升天，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加持力。好，那么反过来，你受了五戒以后轻忽放逸、残缺破损、前功尽弃，你好不容易在这个地方熬了六天，也是很辛苦啊。好，那么你得到这个戒体，你回去啊，不把戒体当一回事，也不断的去没有去意念它，啊，也没有好好用持戒的行为来保护它。那么这个戒体，我们知道，这个戒体也是一个生灭之法，它会因为你的花焰而升起，它也会因为你的放逸而消失的，到最后。破残缺破损前功尽弃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受戒不是一劳永逸啊，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，都是要战战兢兢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譬喻，这一下合法，行者亦尔，持戒之人所求如愿，破戒之人一切皆是，常亦受体移诸过境，正念观照，谨慎防护。所以这一下合法。那么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啊，你要持戒，你好好的持戒，你肯定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希望健康，戒体可以赐给你健康，你希望财富，戒体可以赐给你财富，啊，你希望美好的眷属，戒体可以赐给你美好眷属，啊，所以持戒的人能够仰仗戒体而得到种种的安乐。反过来，破戒之人一切皆是。我们如果心平气和的看这个因缘呢，其实你破戒是非常的得不偿失，可以说是因小失大。你本来有机会得到广大功德的，结果你一时的差错，一念的无明，你把这个功德宝瓶打破，你又恢复到过去的贫穷卑贱，没有资粮，没有依靠，生命当中没有依靠。没有依靠就没有希望，所以我们慢慢呢，啊，你修学佛法，你会对三宝有信心的。它真的是离苦得乐的方法，但是你要用心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常忆受体，移诸过境，正念观照，谨守方。所以，我们明天大家能够好好的发愿成就戒体啊，回去要记得常忆受体。你要意念你心中那个光明的戒体，让它慢慢的扩大，就像一个贫穷人去意念这个德品一样，好好的把它保护啊。那么在过世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好好的去关照，你是一个受戒的人， 你一定要调伏你心中的那个生灭的念头啊，那么好好的遵从我们当初的本愿，来防护我们的身口恶业不要有过失。这个我想每一个弟子在修行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善终，这善终是很重要啊，圣死善终啊，我临终的时候希望能够正念分离，我临终的时候能够无所畏惧。这个死亡现前的时候无所畏惧是不容易的，一个人内心没有依靠啊，他临终一定畏惧，因为他不知道来生去哪里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你生命没有做规划的人啊，你临终一定畏惧，因为你临终的时候你要失掉你今生所有的东西，你的财富、你的地位、你的眷属，让你觉得你今生可以依靠的东西都要失掉。如果你在生前没有内心当中没有创造一个功德宝瓶啊，当这些外在的因缘失掉的时候，你发觉你一无所有，剩下就是一个恐惧的心情。你说我临终正念分明，不可能，因为你没有依靠，你怎么会正念分明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临命中的状态，你就知道你要好好为临终啊做一个准备，做一个准备啊，不管你要去哪里，只要你来生要去好的地方，你临终一定要安稳，一定要正念。而能够保持正念呢，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们要常意受体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次五戒啊，跟大家共同学习到这个地方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剩下的时间了，还有8分钟哈，简单回答问题。就是此地无虫，作虫响，那么是不是犯戒？如果反之，有虫作无虫响，本来没有虫，你认为有虫，比如你今天你看到前面一块石头，看到一个石头，在黑暗当中你看到石头，它是没有虫，它本来是石头，你怀疑它是一个青蛙，你还是把它踩下去。我现在考试，你有没有犯戒？有犯戒吗？有心无尽，它本身没有，但是你产生怀疑了，你踩下去，那你这个是肯定是犯戒的，但是没有犯到重戒，因为有心无尽。所以有没有心是判定有没有犯戒。那我们反过来说呢，下面是一只青蛙，你认为它是一个石头，踩下去有没有犯戒？好，它是一只青蛙，你认为它是石头，然后你踩下去，有没有犯戒？没有犯戒。那有没有因果？有因果，那就对了。哎，有及格啊。第二个，家中花园很杂乱，需要整理，但整理的时候会杀到众生。这是没有错，这是个问题了。我们要洗厕所，厕所很多的细菌、霉菌啊、细菌的、啊，这个细菌是不是有情？是有情。那怎么办？活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公共厕所、比丘的厕所，没有人敢扫，因为他太久没有扫，很多细菌。佛陀说，这个派一个比丘，叫一个比丘去扫，他说你不要做这个虫的想，就我叫你去扫厕所，我没有叫你去伤害众生，这懂吗？你在做的时候你要做如此的转想，我不是做杀害众生的转，你那个动机很重要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比丘有神通，他看到水中啊，其实我们水中很多虫啊，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，那你这样子你连水都不敢喝了。佛陀说你以后喝水不能用神通，用眼睛看就好。我们生活在娑婆世界有很多无奈，没有错了，但是你不能够什么都不做，那你死掉了你更不能修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用最少的损失创造最大的功德，这大家懂吗？ 最少的损失。你娑婆世界，你说完全没有过失，不可能，只有出国的定供戒才做得到。你喝一杯水也会伤害众生，你走路的时候，你开车，诸位知道你从台中开车开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这个轮胎会压死多少众生吗？对不对？那你说我这样子我动弹不得了，你不能升起这个念头，大家懂吗？不能升起这个念头，你想说我要开车，我不是要压死众生，我要去扫厕所，我不是要去伤害众生，这个念头要端正。因为很多事情是不可避免的，事实上如此，除非你到极乐世界，那你当然就是远离所有的恶因缘。所以我们因为过去造的很多有漏的业力，所以生长在有漏的国土，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出离，本来就要付出代价的，这个是我们要认定。但是我们让代价降到最低，赶快跳出去。就好像说你做生意，哪一个人做生意从头到尾都赚钱的？有没有？你一个月你今天亏了100块，明天又亏了300块，后天赚了1000块，一个月加起来负1000块，赚5000块，结果是正的，那就可以的嘛，加起来是正的就可以了，诸位懂吗？如果说你完全不亏本，那你连水都不敢喝了，你不敢坐车子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说，你这个人本来没有十五戒很正常，收了五戒以后变得不正常了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学习佛法的开导。修学佛法跟做生意一样，加起来是正的，你要赶快利用你的生命，一口气在的时候好好的修习戒定慧，赶快跳出去，因为你死亡的时候你都不能休息。家中有坏掉不堪使用的佛学录音带，或者有些字上有佛字，应该如何处理？只要是有佛字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佛是我们所皈依的境。我们讲三皈依啊，三皈依里面有四项的皈依，对不对？什么是佛？佛像、佛号都是佛，这都是你皈依的境。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，他是你的皈依境。我给大家两个建议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有足够的地方，你看到这个字把它剪下来保存下来，它是你的皈依境的。那如果你觉得太多了，而且这个东西已经不堪使用，什么叫不堪使用呢？它已经不能够宣扬，让大家有这个佛像已经破碎到你看到它你不会生恭敬心的，用干净的塑胶袋包起来，持大悲咒向佛前祷告，然后丢到深海当中去，或者用泥土埋起来。这印光大师教的，就是他已经不能够产生住持三宝的作用，就是我看到他我不会起恭敬心，这个经书我里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楚，他写什么我已经不清楚了，我不能从文字当中得到道理了，他那个住持的效果丧失了。但是你隐隐约约还知道它是一个三宝，住持三宝，你恭敬的把它放在一个埋在泥土当中，这个泥土呢大家踩不到的地方，或者丢到深海里面去，这大家要注意。那如果你有足够的房间，尽量把它保存起来。这个请问法师，我年轻的时候受过五戒，但是结婚后因为堕胎，请问明天可以再受晚婚戒吗？这个是边罪了，理论上应该是不能再受。那我不知道我们这次戒会为什么没有问遮难了，这个理论上是不能再受了哈，要先忏悔清净，见到好像啊。当然你说忘了上品罪，拜88佛可以忏除吗？一定可以忏除。罪从心起，将心忏。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，没有一个罪能够永远的侵入到信心的本质，不可能。问题是你没有见好像之前，在律上是不能再重受。那这件事情我想讲，我保留给殷理事来处理。我希望有换到边罪，就是你以前曾经受过五戒，或者有受过八关斋戒，那有换到根本。换到根本大家知道吗？杀人、杀生、杀人命断， 道界呢，道他物就是有主物子物前杀道淫，那么入道受乐妄，说过人法对方了解，杀道淫妄四个。你有换到一条戒，你所有的戒都不能再受了，佛陀的戒就叫做边罪。这个佛海大海啊，你已经到边缘，你不能再进去了。但是边罪不是说你永远不能受，在你忏悔清净之前你不能再受了，你要忏悔清净的才能够再重生。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我尊重戒会的决定，看怎么做啊。有开堂和尚，其实这个是开堂和尚决定的啊。请示法师，为了使你做叶子煮酒给产妇养生，有犯戒吗？啊，那么你煮酒你不是自己吃啊，在五戒是不犯的、啊、因为它是制定你不能吃的啊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你回去以后、啊、煮东西要注意啊。你受的五戒是不一定要吃素，但是你要吃三斤肉。第一个不见杀，这只鸡在杀的时候我看到了，这个肉我就不能吃了，因为伤害我的慈悲心太严重，我看到它在我眼前被杀。第二个不闻杀，他杀的被杀的时候放出的哀嚎的声音我听到了，我不能吃。第三个不能为我而杀，我去海产店，我指定这条鱼请你帮我处理一下，犯杀罪。你指定就是说这个鱼肉都已经现成杀完了，我也没有去买，他都杀死了。你买回来五戒不换戒，因为不是我，不是他的死亡不是我引起的，各位懂吗？所以你这个受了五戒以后，你不能买生的东西回来煮了，蛤蟆啊那些鱼生鱼都不能。你去到菜市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你把他买回来，反正他已经死了，不是我，不会，不是因为我死的，这个可以。弟子在复习，在复讲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讲到清净善知识，弟子用几位法师来做比喻，没有提到法师的法号，请问犯不犯的说四重过？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讲到一些法师的过错，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法号，没有提到法号，当然这个动机很重要了。你是不是有这种说是重过，他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挑拨的意思了啊。那如果是教育的性质，可所有的戒所有的业啊都是跟内心有关系，就是那个动机很重要。你是不是有挑拨对方的信念，还是只是用一种教育的方式而不提法号？当然不提法号就算有也是罪很轻的哈，不提法号这是最好的哈。那么你只是说有一个法师或怎么样，那么你信念当中没有任何的恶念是护持三宝的，那么这样子是没有犯戒的啊。在菩萨戒当中妄语开言的部分，除了救他人命断以外，如为不让他人为难难堪，不怕他人难过，可否开言？不过在律上的开言是难过的话哦，这个妄语戒是不能开，因为难过这是很难讲，每一个人难过的定义不同，有些人动不动的难过，那你就像你这样什么都要开眼了哈。所以他这条戒是有生命的威胁，不是难不难过，实质上有生命威胁才开眼的。破菩萨戒不是退失菩提心才算破戒吗？其实你菩萨戒啊，你破了四根本戒，你菩萨戒就破了。后面我们菩萨做十重嘛，后面就六重的话是真上戒，后面那六重破到不算破戒，杀道淫妄破了以后，你所有的戒都破了，因为这个是伤害菩提心的，因为这个杀道淫妄的罪太重，他那个伤啊是直接伤到内心的深处的，啊，出离心菩提心全部伤到，非分生子，子女是否会有不好的果报？非分生子就是犯邪淫。子女会不会有不好的果报？子女是无辜的，他怎么会有果报呢？果报是你要承担果报了， 子女他没有选择的，啊，所以这跟子女没有关系的，这个业跟子女没有关系。如果子女要因为这样付出代价，那跟他前生有关系。但是你们两个非婚生子，对他来说他没有造业。那如果说他因为你们两个非婚生子，他要受到别人的歧视，那这个业跟他前生有关系。是这样子，学法是是非，阿舍斯往破根本不可悔罪，怎么能够往生善品终生？如何称不可悔？当然他忏悔了，因为他忏悔是昨天，他阿舍斯往忏悔是向佛陀忏悔，他有那个佛福报，我们只能够向佛像忏悔，啊，所以因缘不同，啊，当然他所谓的不可悔啊，诸位会觉得很奇怪，那你这个立藏说不可悔，为什么可以取向忏？不可悔的意思就是说不能用四相的方法来忏悔。什么叫四相的方法？我向你发怒叫对手，这叫可悔。不可悔就是说你只能够取向忏，一般的忏悔方法都没有被报用，但是可以用取向忏。有老菩萨反映希望用台语来先讲，因为他们听不懂国语，这个我就很抱歉了啊。开堂和尚说五戒真受那受戒理的时候是在三皈，那么受五戒跟受三皈有什么不同？三皈是所有修行的总相，你五戒菩萨戒，你修习戒定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所有的善法都要跟三皈相应。那如果你是只是受三皈而不受五戒菩萨戒，这个叫淡三皈，淡就是淡世的淡。那如果是五戒跟三皈合起来叫做五戒三皈，其实所有的法都跟三皈有关系的，所以在三皈得戒体。因为你皈依三宝你才能够化愿。诸位有没有知道一个观念，你又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早晚功课做完要打个三皈？放完蒙山最后你看放完蒙山大家不是离开吗？不行，先打个三皈再离开。诸位有没有想到这为什么呢？放完蒙山跟三皈有什么关系呢？把所有的功德归向三宝，我之所以做这个功德是三宝的价值。文殊菩萨有一次啊，到十方世界弘扬佛法，度化很多众生，很多菩萨赞叹文殊菩萨你实在是有善巧。文殊菩萨讲一句话，那是佛力的加倍，这样子是有助于修行无我观的，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功德都是因为有三宝的加持，我是一个妄想凡夫哪有什么功德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重要，就是所有到最后都要回归到三皈。所以我们讲吧，诸佛正法众中尊，直至菩提我皈依。我因为仰仗三皈依的关系呢，我修习六波罗蜜才可以成佛的。好，我曾经捡到钱包没有归还对方，那么事情隔了很久，不知道对方的姓名。我想这件事你要先忏悔了，因为这个是盗戒啊。那么这个钱，你可以做慈善事业也好，护持三宝也好，都可以啊。但是重点要先忏悔，因为你不忏悔，这个业会影响你来生的果报啊。那么贩卖盗版的光碟，买的人跟卖的人所犯的戒有何差别？从戒律来说，两个都犯盗戒，没有差别，买的犯的都犯盗戒。从因果来说有差别，卖的人比较重，买的人比较轻。从因果来说，如果从事文字的工作不得不写一些淫逸的现象，那么别人看到以后生淫逸想，这个有什么过失？这个就是犯欺欲罪，我们前面说过了啊，犯欺欲罪了折损你的阴德，就是这个过失。戒指前村人都是以种花营生，为了卖得好价钱，不得已有时候需杀生，是否犯了杀罪？是的，犯了杀罪。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要喷下去会虫会死，这个犯了杀，但是不犯根本。 我希望你明天花园的时候先不要管这些了，因为你明天在圣三皈依的时候，是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，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。你不能说，哎，有一个要除外，啊，吃我莲花的这些虫除外，这个我一定要杀他，那你就非法得戒定。啊，你以后做得好不好，都有调整空间。但是我们讲了，圣始善终，你刚开始那个点种下去，那个点要正确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先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，啊，明天是一个生命新的开始，先把过去的事先把它忘干净，啊，以后再来好好的面对，好好调整。一切法是无常的，你也不可能一辈子种花的，对不对？因缘会改变的，啊，你花了愿以后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了。积家经营卖酒是否犯戒？卖酒当然不犯五戒的，但是菩萨戒是制得很重，在菩萨戒很奇怪，在菩萨戒你饮酒是轻戒，卖酒是重戒。但是如果你的，所以我说啊，人生是规划，就是说你希望你来生达到什么目的。如果你的规划是五戒，那卖酒是不犯戒，它是要饮烟犯。但如果你以后有自己要继续受菩萨戒，那你迟早就不能卖酒了，要把这个卖酒断掉了。工作上如果有妄饮是否犯戒？当然是犯戒了。生命就是一个抉择了，你愿意追求眼前的快乐而牺牲来生的快乐，也是你的抉择了。你愿意牺牲暂时的快乐得到以来生永恒的快乐，也是你的抉择。所以佛法永远是自作自受，佛陀是把真理告诉大家，那么怎么做你个人的抉择，没有人有权利去规划你的生命。就是说你今生你前生做出的抉择，你今生有些有这个相貌，那么你今生又做出一个抉择，会影响来生。你看是今生的安乐比较重要。你说，哎，我没有卖酒，我不打妄语，我会失掉很多生意，是的，我也承认。所以我说是你自己的抉择，就是说你到底你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，你要追求眼前的快乐，还是你要追求来生永恒的快乐。佛法是告诉你一切法因缘生，你照这个因缘就有这个果报，你照这个因缘有这个果报，那到底你要怎么做，那你自己要去规划。你如果你来生是无所谓，那么有无所谓的规划，你如果来生是有所谓，那有就有它特别的规划。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你才知道你今生什么该取该舍。你要用你的结果来做你现在的判定，你未来的结果是要到天上去，那你今生就要注意，你要牺牲很多东西了。你的来生无所谓，那你今天也可以无所谓了，但是因果的招感呢，它一定是有所谓的，你这样子做它就有一个业力，就会产生一定的牵引的力量，这是跑不掉的。所以很多人说不敢受戒，这是非常错误。你不敢去面对啊，不表示你跑得掉，你反而把事情看清楚了，你能够知道取舍。你看你不受戒，你不受戒，你眼睛闭着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你受了戒，你会换戒，是啊，但是我换戒，我知道取舍，我知道哪些是重的，我还可以趋吉避凶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闭着眼睛这样子走啊，那你就到临终的时候再开始算了，你再知道怕了。所以受戒是对的，你才能够知道哪些该取，哪些该舍。好，戒指如果烹饪的时候煮到鸡蛋，不知是否犯杀生戒？这个鸡蛋有没有生命现象，你要判定了。 啊，如果你明知有生命现象，那你叫主，那就犯罪了。如果你知道它没有生命现象，它只是一个副产品，那就不犯罪了。啊，这个大殿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啊，大家再忍耐一下哈。大殿上的法语文字观照实相境界见属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它是一个智慧的次第的，先从文字产生观照，由观照以后悟入实相，由实相当中呢，在境界里面历练，然后最后产生见属。这个见属什么叫见属？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它是先成就智慧，然后再成就禅定，禅定那个六度，啊，就是波雷所带动的旁边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叫见属。所以他六度的修行先成就智慧，再成就其他的五度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